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江湖万事兴，夫妻关系、子女教导、婆媳关系，哪一话出了纰漏，都影响和谐。让婚姻家庭助你一臂之力。
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来到婚姻与家庭这个环节，跟你相会在空中了。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为哪样离开必须要公开且合法呢？因为在圣经经文记载告诉我们，要由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而然成为一体。所以今天就来看这个联合。仅仅离开父母呢是不够的，所以上说夫妻必须要联合。联合的意思就是像两张纸一样扎在一起，中间再也容不下任何东西，除非爱纸撕烂，不然两张纸再糟糕都无法撕开。那么夫妻联合是个哪意思呢？夫妻必须联合，不然任何的东西，比如说父母、娃娃、另一个男人和女人、工作、侍奉、怒气、嫉妒等等，都不能夹在你们中间。丈夫和妻子如果没有遭遇重创，就不应撕毁婚姻。耶稣说，当丈夫和妻子在婚姻中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应该将他们分开。记载在马太福音19章6节。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婚姻誓词，也有个样板。他是说到，我承诺要忠诚于你，不论是疾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贵，我都要爱你、服侍你、保护你、尊重你。我愿为你发起一切所爱，对你至死不渝。这个誓词是真正的把两个人连在一起，当中并没得任何的这些阻碍。联合是一种特别的爱，它比夫妻的感情更加的恰当。它是建立在要彼此忠诚的决定和要把最后呢给予对方的承诺上。婚姻誓词就是受到联合之爱的启迪而谱写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成为一体。这句话讲呢是丈夫和妻子身体上的结合。妻子没有权柄主宰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宰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个是古林多前书7章4节所记载的。丈夫和妻子依然是两个人，依然有自己的身体和思想，但是当他们的身体以性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体了。这个是古林多前书7章5节说的。这种联合是非常私人难以言喻的。善家这种性的结合赐给丈夫和妻子，使他们彼此亲近。亲近包括思想、情感和身体的亲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亲密关系。夫妻之间的联合应当起到有助于身体或其他方面都更加亲近的作用。夫妻毫无惧怕地分享彼此的拥有、思想、情感和身体，让他们是彼此相爱呢，如同爱自己一样，他们成为一体。那么当丈夫和妻子成为一体的时候， 他们又犯下了些哪样呢？那么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神所设立的欢迎模式包括三个行动：离开、猎户、成为一体。神所设立的欢迎指的没有提及娃娃。神在要亚当和夏娃生儿育女之前就已经赐福给他们了，即使没生娃娃，欢迎在神面前也已经完全了。那么欢迎呢，这三个部分就分为丈夫、妻子以及任何可能出生的娃娃，构成一个温暖安全的家。那么有人可能会说，神对家庭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种想法只可能出现在完美的世界里面，这完全是旧有古代古老的思想。不错，欢迎是于很久以前的伊甸园，而且也确实是由亚当和夏娃的罪，欢迎才受到破坏，以致责难和耻辱介入了亚当跟夏娃的关系当中，生娃娃也成了件痛苦的事。艰辛跟汗水是工作难上加难。有一天，他们的家庭当中甚至还出现了谋杀。但是神没放弃人类，也没放弃婚姻和家庭。从伊甸园直到耶稣的降世，神一直都在遍察全地，他看到了所有的奸淫、淫乱、多配偶的生活方式、同性恋的行为、离婚、虐待以及哀伤。但是当有人问耶稣有关婚姻的事的时候，耶稣说，那起初造人呢，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再次将我们指向起初的时候，伊甸园里面适用了，今天依然适用。神依然希望我们遵照他的计划去做，他的恩典是我们的盼望跟帮助。
求你赐我悟性，我好遵守你的戒律，我要一心谨守。诗篇119:34。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只耳朵一扎嘴，你来说吗？我来听，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
Thank you. 徐弟兄你好。
小姐你好。
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跟我们夸夸你的故事，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呢，首先要感谢我们坐在高铁上的阿爸，不是感谢他用大爱呢拯救了我，我的家庭和呢所有的一切。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是在一个工厂里面打工的，过的就是敲钟吃饭干啥拿钱的日子。后来那么加上呢媳妇就是觉得打这个工厂嘛的那出息，就喊我去外头赚打了，我就不想去。好像我在那里逼迫之下就出去了，可能是啊才出去来给查一下，又呢就哭得些气儿，来就觉得啊也是不错的。妈妈呢这个做不拆了，首先就开始卖烟噻，就卖烟。我媳妇就觉得我在工厂里面干得好好呢，你为哪来我摘出来了这个社会拿出来，穿又穿不出个哪米二塔来，你说就发去吧。这就只得打一下工，我们得打一下工，日子么就过的。有哪不高兴的时候，在家里面就发火。后来呢，到了2003年左右，我就挨我就家在看那个教堂里面看，我家好忙的去找，一看呢，一听见这个长满事，就吸引我了。因为我曾经小时候呢，我接触过长满事，那个时候60年代的时候，我在上小学的时候，长满事就很吸引我。感谢就可能也是天生就喜欢这个音乐，就喜欢唱歌，我就看到了，就听见他们唱的这个长满事，还感染，我觉得啊，行，我就来唱歌。这样的教会上，一唱就是多少年，那对主的认识呢，反正已经不高。虽然是糊里糊涂呢，就上戏了，就是一个基督徒了。哦，这个还要说到在去教他，教他以前的嘛，由于在家里面呢，这些家庭关系搞不好，那就来媳妇呢就过不下去了嘛，就来怀里去的了。但是也不明白是个哪意思，那就说是过早过，虽然也没过早，还没来得及过早过嘛，看到教会里面嘛，也没得多大的改变，就在以上啊，就是有时间了，那子我就打工上去开车，一周一个人跑夜路了，或者就拿外企了，那就会学会在那祷告。哎，祷告呢还检查一下呢，那有些检查呢我也就开车当中一种检查呢，可能时间太长了，我也就以后有机会再说。那就发觉日子一天就过得在教，就在那个教堂里面呢，反正就是除了唱歌还是唱歌。听到的时候呢，觉得听得进跟呢就听，听不进跟呢就睡觉。到那2013年底就有个姊妹说是好看，讲了点了道，讲了还好，好我听听看。我说好，我听看。但是看过好多次我都不看。后来那一次呢，就讲你来听听嘛，你来听听嘛。如果不好了，你就当做是麻烦你那天的事。一早上的时间，你不影响你下午还要去教会练歌。我说好嘛，我就去。我流泪了。我信主以来，认识耶稣基督以来，第一次流泪。我的感觉就像那天那个道士，不只是爱我一辈呢。哎，我家呢，看到那个教会，我在主里的爱，这个教会，这个会有那么多的爱，才看到，才呢，得到的爱，所以我还是要感动。 那个时候起，每天每个星期都开始在以前我们都是星期六晚上连过星期天现场，我星期六晚上就不连过了，我就感觉到没得意义，我的认为了嘛，没得意义就不来做群的工，因为你没得意义，随心所欲那个做个肯定做不好，我相信上帝也是不愿意那的。我就离开了那个教会，后来我就感觉到我以前只是认识去，表面上是信主了，但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信仰我们的主。在家里面从来不会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是指责别人，指责自己的姑娘不对，自己的媳妇质量不对，那样不对，认为总认为自己做得好，自己做得好。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时间的干啥，觉得自己真的没有上帝放在第一位，也就回到家是以我为大，不是以我主耶稣为大，所以家庭关系真的是过得很差很差很差。因为到后来呢，随着时间呢，慢慢的去，当时呢，塞进个肚还是肚呢，那个是摔锤，那是肚塞进。现在了，肚塞进，真的是每肚一片，每肚一段，都是要个，还好呢，细心那个领会到。如果说是对以上的话语啊一下不明白，我就要找机会找时间跟找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帮助我来离开这一段话语，寻求他们的帮助，渐渐的在我心上就得到了。实际上就对家长的人，不是他们做的不好，而且是我做的不好，我认识到我自己做的不好。所以从慢慢的最近这一两年，我就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先从自己身上找起点，找出自己来，都不要去知道的，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行为来使家人看得起我，已经看到我发生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了嘛，一个人信主了嘛，并不是说是信的是个家长的来看，跟外面的弟兄姊妹看，最主要的是心上要追逐伟大，这个家要追逐伟大，要把圣灵请到我们这个心上，请到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来，那我们才可能改变得了这个家庭，改变得了我的一生。所以我总觉得了嘛，上帝给我们这个家的孩子，并不是说像一些人啊，祷告祷告，他就会给你了。如果他不给你了，就是证明你这个祷告不干不行。祷告，其实我能认为呢，你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一定会爱惜。上帝给你呢，一定是你最需要的，也是你最合你用的，上帝就会给你了。我现在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家庭社会上，不管任何时候，上帝给你的是你最用的时候，你最需要的，上帝就会给你。其实慢慢的随着去心中的态度了，也就是不管我们做哪事情，首先要想到的是主人的爱，弟兄姊妹的爱，多想想别人，最后自己不要想得太多，要想得起别人。特别现在我们查经小组又从其他的家里面搬了我们家上，我觉得这个是圣灵领导我们家上，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嘛，又得到那个圣灵的洗礼，是我们这个家上突然间一下子真的是，哎呀，感觉到太好太好了，真的我感觉到 从来呢才一个多月，我就讲呢，这些包括姑爷现在因为还没上戏，他都愿意介绍住，我觉得也是就那孩子，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一个人没得信仰，不行就是可怕的一件事情，除了死亡就是死亡，没得必然的事情。你要想活在这个世上，不管你的灵魂和肉体也好，你必须要信主，才是最大的恩赐，是会给你的家庭带来莫大的幸福，是你不管你遇到任何困难、任何事情，只要你心上有主，追逐伟大，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感谢主，我就今天就暂时分享到这里。
善是个令，所以拜他呢必须用行令和禅师拜他。善经约翰福音4:24。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看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路加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加，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有人说我是拜偶像的，我以前曾经亲身经历过很多相当神的事情，但是基督教信仰好像是只讲道理，可是这种呢？其实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只讲道理，但也有很多相当重大的、相当灵的事情发生过。比如说圣经的讲道，世界末日快要来的时候，有关国际时局的事情，包括以色列复国、欧洲共同体联盟的诞生，以及各种灾难的出现，而历史呢，就正好印证了圣经中的预言。还有就是，无数的基督徒在不同的国家、地区，都曾经经历过自以为全能的上帝。上帝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艰难，还有魔鬼的攻击。我们反过来看，偶像对信的人所谓的灵验，只不过是偶像背后邪灵的欺骗。因为不管在哪点，只要有人烧香，那么那点就有点邪灵的工作。但是呢，邪灵不能在大事上，比如说预言世界的局势等等这大事上显出等的能力，因为它不是神，只能在那些拜的人身上做一些迷惑人的工作，发出凶多吉少的预言，让那些拜的人就更加的被苦待、奴役而脱不开等的魔掌。难怪有很多拜偶像的人越拜越不平安，以至于到最后悔改归向上帝以后，才真正的享受到上帝的大爱、平安和喜乐。还有些人说，我去算命也能够晓得过去，也能够晓得将来，那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 掌铺文官的人是借着县令乌龟说话，但说那愚人的未来不过是仅限于那些拜偶像受魔鬼控制的人。比如说讲道德们会遇到什么不吉祥的事情，因为魔鬼总是给人带来不安，但是他绝对不能预言世界未来的局势或者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即使有也都不会应验，证明这些都是人为的骗局。就好像几年以前在台湾流行的闰八月的预言，那个预言呢就讲那个月台湾要有大灾难，这个是最著名的那些算命的人发出来的预言，但还写一本书宣称这个预言绝对不会错，以至于很多台湾人都想办法移民到外国。但是呢过那个时间什么事情都别发生，跟那些所谓呢权威呢大师相似，大大呢受到羞辱。是呢魔鬼的只不过是欺骗迷惑和苦害人，但并没有权利主宰这个世界的未来，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主宰下。所以说只有圣经能够说出上帝如何创造，以及能够说出世界末日将要发生的事情。其中有些预言已经一一的应验了，就比如以色列这个细小的民族能够在亡国2500多年之后复国等等，这些都是照着圣经里头的预言在应验的。所以说人是独一的真神上帝和迷信的偶像是截然不同的。上帝祝福你，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帮助。我是陆佳，我们下一期信仰不迷茫再会。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过错，为何自己人人还在躲避我，屡屡遭人白眼。